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诗篇，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今天我们来到诗篇的第十三篇，是大卫在绝望时的景况，描写的十分悲哀。我们已经说过，从诗篇第九篇开始一直到十五篇为止，所论到的是人在大灾难中的景况，这包括了敌基督的作为，以及属于神的犹太渔民所经历的极大试炼。大卫本身经历了极其严厉的试验，写下了这一篇诗，所以最基本的解释是属于当时的情况。然而这一篇诗却可以有预言方面和历史方面的解释，而且是指到教会最后的景况，一直到被提的时候为止。当大卫写这一篇诗的时候，他正是过着逃亡的生活，为要逃避扫罗王的追杀。他可能这时候正藏身在亚杜兰洞，而腓尼士人也想要寻索他的命。大卫的心境实在是恐惧战惊的，他好像猎物那样被猎人追杀，惶恐度日，不但身体疲惫，心灵也是极度的消沉与无助。他不能不向神发出呼求。所以现在让我们来看经文，诗篇第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大卫的语气表现得十分沮丧悲观，他感到神在离弃他，他是孤单独行，并没有人帮助。接着我们读诗篇第十三篇第二节，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大卫在问，这日子还要持续多久？当时大卫已经精疲力竭，无法再支撑下去了。于是他转向神，祷告神，这正是他得力的途径。好，接着我们来读第三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 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当大卫写这篇诗的时候，他离死亡不过半步，坟墓的门似乎已经为他打开了，他甚至不敢入睡，是怕敌人趁着他睡熟的时候来杀害他。但是他极其需要休息睡眠好补充体力，于是他祈求神保护他，让他可以入睡。好，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十三篇第四节，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敌人的目标是要得到他的性命，如果大卫落在他们的手上，他们就必定欢喜。然而敌人攻击的对象并不单单是大卫，更是神，因为大卫是属于神的。因此大卫迫切地求神帮助，不要让他落在敌人的手中。大卫向神倾诉他内心的苦况，他继续不断地祷告，最后更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全心全意地信靠神。这是一篇十分美丽的诗。好，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十三篇第五节，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大卫并不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能逃过厄运，他只是专心地倚靠神，仰望神的拯救，于是神就成了大卫的拯救。让我们来读第六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不管我们身在何处，也不管我们的境遇怎样，我们都可以称颂神，赞美他。当然我们处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地向神发出赞美，但是我们在恶劣的逆境中怎么能够赞美神呢？这就是基督徒所要学习的功课，在苦难中仍然相信神，仍然赞美他。因此这篇诗不单让我们看见大卫绝望的心境，也让我们看见大卫信心的得胜。接下去诗篇第十四篇，这篇诗是讲的在末世时候人的败坏，特别是无神的思想、污秽和叛逆。这篇诗跟第十二篇是特别有关联的。从诗篇第十二篇，我们看见了在末世时代的人的败坏，属神的人似乎都没有了，而不义的人却大行其道，败坏邪恶，不法的事日益严重。这种情况到将来大灾难的日子要达到顶点，信徒不会看见那日的来临，因为神的教会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启示录书第三章第十节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之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教会就是一切真正属于主的人，要在大灾难开始之前被主接去，不用经历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这篇诗给我们看见的是在末日之前的不法事情和败坏的景象。我们可以把这篇诗分为三部分，就是世界的败坏、对神子民的敌意，以及对救恩的渴望和祈求。这是诗篇第十四篇给我们看见的图画，虽然很简单，但却是十分的重要。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的经文，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 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逾万人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跟旧约一个人的名字叫拿巴的是一样的意思。这是我们联想到撒母记上第25章有关拿巴的生平事迹。这个人娶了一个美丽贤淑的妇人雅比该为妻，可是拿巴本身的性格正如他的名字那样，既愚蠢又顽固。他名字的意思就是头脑简单或者是白痴的意思。曾经有一位无神论者在一次聚会当中站起来发言，他发表自己的高见说，我不相信有神的存在，人也没有灵魂，人的死亡就如猪狗一般，是没有永远的。这个人的讲话煽动了不少附和的人，他们都好像疯子一样在呐喊和呼叫。正当他们的情绪要爆发的时候，有一位年轻人站起来说，我晓得你们是无神论者，我想告诉你们，圣经也有论到无神的思想。圣经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愚顽人就是一些癫疯的白痴的人。我想你们说没有神，是因为你们就是愚顽人。接着这个年轻人又说，其实我们只要诚实的放眼观看，就可以看见神的存在，宇宙的一切都在向我们诉说神的奇妙智慧和大能。宇宙的运作，它的准确程度比我们的时钟还要准确，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时钟的运作可以向人诉说它有一个细心的精确的制造者，难道宇宙的奇妙它的精巧和运作不能向我们见证他有一位匠心独运的创造者吗？是的，只有逾万人才会坚持他无神的观点。诗篇第十篇第四节也说，恶人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这其实是反映了人里面的败坏和堕落。今天不少饱学之士都是无神论者，这是十分可惜的。其实他们有着许多的学识，是应该更笃信神，更敬畏神才是，但是他们却自大狂妄，以自己为神，所以把真神抛弃，甚至于不承认神的存在。人如果说没有神，他在神的面前就是愚顽的，只是一个白痴，任凭他有多广博的学识，多高的学位头衔，但是在神看来他是一个愚者，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智慧。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十四篇第二节，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神找到了什么呢？接着我们看第三节，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十二节曾经引述这一节的经文，那里说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保罗在这里并不是单单论到无神论者，他乃是说世人，每一个人，这也是你跟我的写照。我们虽然可能不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善行，我们是败坏的，是无用的， 这是诗篇第十四篇的头一部分，讲出人的败坏。跟着是讲到对神子民的敌对，他们不单是攻击神，也攻击神的子民。让我们来读诗篇第十四篇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他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今天欺压困苦人的事仍然是层出不穷，而且还变本加厉，人都失去了同情之心。在上位的人不但没有怜悯同情之心，还以榨取别人的福利为自己满足的途径，真是卑鄙可耻。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形容讨饭的拉撒路说，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今天真正从事福利的人并不多，有一些人做善事只是为了名，也有的是为弥补自己的恶行而做的，好让自己的良心稍微得到安慰。然而神了解人一切的思念，人的本质和人的本相，神都知道的一清二楚。最后诗人是讲到对救恩的渴望和祈求，这也是得胜之言。让我们来读诗篇第十四篇第七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诗人在信心的期待中看见了那荣耀之日，就是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那日雅各必要快乐，以色列必要欢喜。神对于他的子民以色列人是有他特别的计划的，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将来以色列人都要因为神的救恩而欢喜快乐，因为神不但要拯救他们，并且还要为他们建立一个新的国度，这是他们所渴求所期待的。接下去的诗篇第十五篇也是大卫的诗，这一首诗很短，只有五节，主要的是描写那些朝见神得与神同在之人的景况。这篇诗的主题其实跟前面的很有关联，也可以说是从第九篇一直发展下来的。第九篇第十篇是描写撒旦之子，他们充满了骄傲，自夸自大。第十一篇是讲到义人所受的试炼，第十二篇是属神的人在恶人中间的景况，以及在大灾难期间恶人的表现。诗篇第十三篇让我们看见神子民在大灾难中的悲苦。第十四篇呢，是讲到在末世的时候人的败坏堕落，无神人的态度跟叛逆。现在第十五篇，这是告诉我们有些人将进入神的国，得以朝见神，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发展。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诗篇第十五篇第一节。 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圣山只有一个，圣经称它为锡安山，就是在以色列境内的。大卫讲到那些进入将来千禧年国度的人，这是主耶稣基督将来在地上要设立的国度，是以以色列为中心的。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十五篇第二节到第四节的经文，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残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这里说到他眼中藐视匪类，所谓藐视就是看清的意思。可是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当中，这一种情形恰好相反，恶人不但不被人藐视，相反的被人高举和尊崇，然而敬畏神的人反而被人藐视，被人轻看，被人瞧不起。这里又说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意思就是他必定持守真理，绝不动摇，不会因为保护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更改事实。他是宁可吃亏也不改变的。最后让我们来读诗篇第十五篇第五节，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大卫在这里所说的恰好跟雅各所说的是一样的。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八节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接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信心和行为历来都是人所争论的题目，其实信心和行为之间并没有冲突。信心是使人得救的，并不加上行为。然而一颗得救的信心却是有行为的表现的。凡是因信得称义的人，他们的生命必然产生出义行，有行为和他们蒙召的心相称，而不单是口里说相信，但是毫无生命的表现的。我们的生活将来也要在神面前交账，神要按照我们今生的行为给予我们赏罚。因此旧约和新约的真理都是一致的，是彼此呼应的。最后让我把诗篇第十五篇再读一次，加深我们的记忆，好把神的话反复思想，存在我们的心中。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残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好，现在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您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在查考诗篇你宝贵的真道。从诗篇第13、14、15这三篇的诗中， 我们学到许多宝贵的功课。主啊，我们赞美你，你必定要做王。虽然这世界上充满了强暴，将来有一天你要按照你的公义审判世人，审判罪人。主啊，我们也知道属于你的百姓在这世界上虽然有苦难，但是你必搭救。我们谢谢主，有一天你要设立你自己的国度在世上，你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这世界和所有的国度都要过去，但是你的国是永远长存，因为你的国是公平公义的。主啊，我们有那样荣耀的盼望，所以求你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虽然遇着苦难也不动摇，我们要持守你的真道，一直到见主耶稣基督的面。我们这样的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